和我先生告诉律师，就是说他已经秘密被判了10年。是律师从我先生口中知道，他告诉他姐姐，他说他被秘密判的时候是审判了7天7日。
他的姐姐在大陆去探视他，可不可以他通过他的姐来告诉？
不能讲，因为旁边有人在监视着他们讲话。他们讲话也没有自由的。
我是父母双双被判劳教3年，父亲在济南的男子劳教所，母亲在女子劳教所。我们家里也只是接到了一个通知，通知上说被判刑啊，判处3年劳教，说是劳动教养，所以说里面的劳动是最主要的，非常高强度的。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这个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继续为您请到黄宏坚和张双颖二位女士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上一次节目中呢，黄女士她有谈到她的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国当局将她秘密判处了10年的徒刑。那么这个之后呢，黄女士她也遭到了跟踪和监视，他无法继续他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只好呢隐痛割爱，抛下了4岁的稚女，带着7岁的儿子来到了美国。他寻求人们的帮助，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因为信仰而被判刑的丈夫。那么张双颖呢，同样也是啊，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大陆当局讲他二位老人双双判入3年的徒刑，他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施以援手来帮助他和他的父母早日得以团聚。那么张双颖哈，在上一次节目中呢，你有谈到说你的妈妈呢希望你有一个可爱的宝宝，那么你让你妈妈的这个心愿得以实现了啊，然后把宝宝的照片呢带去狱中，狱警呢不许啊他保留这个照片。那你父母在狱中的境况怎么样了？
他们境况还是非常不好，尤其是我妈妈，因为她在被拘留的期间曾经绝食，当时身体变得非常不好，送到医院去，但是警察完全不管这些，依旧判处他3年劳教。然后他在劳教所里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他的劳动强度又非常大，每次我家人去看他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非常疲劳。然后因为没有办法自由的说话，每次问他生活怎么样，管教都会说他在里面生活得很好。但是他总是看上去很疲倦，有的时候眼睛是红肿，还有其他一些非常不好，看他身体状况。
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讲，就是说自从这个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镇压以来呢，很多的人从开始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啊，这些法轮功学员就被监视，然后劳教啊抓进去放出来呢。那你的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他们的监视居住呢，就是从他们第一次被拘留以后，放出来之后就被监视居住了。因为他们没有写保证书。
什么叫监视居住？
对，监视居住这个事情我刚开始听到非常不可思议，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个监视居住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会有人警察住到你的家里，24小时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不论你吃饭啊、睡觉啊，或者是出外啊，都要得到，你要想出去要得到他们的允许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对，你想出去比如说去买饭啊，或者是走出家门，要他们跟着你，就是说24个小时一举一动他们要监视你。
这就是说你吃饭到洗手间，
对，他们
都要去监视。
对，我们家的房子不是很大，就是2房1厅的样子。
家里有几口人呢？
有我外婆，有爸爸妈妈、弟弟，然后再加上和我们一起居住的警察。
有几个人警察在家里？
有一段时间是2个警察。好像就是说楼下的门口还会有警察。然后房间里有2个警察，楼下的那个大门口还要有警察看着，以防楼上的警察监视不力会有逃脱的机会。
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呢？
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之内，我外婆去世了。她的年龄大约那时候快80岁了吧，但她身体一直很好。我想监视居住 这一个压力一般人想象一下就能知道、
嗯、
你要时时刻刻和一个陌生的人居住在一起，而且这个陌生的人具有所谓的非常大的权利，要管你的衣食住行。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外婆去世的非常突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得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我就是没有见到她一面她就去世了，而且在那段时间内电话是被监听的，所以我都也无从知道她具体的情况。我只知道我妈妈非常的伤心，因为在他来讲他已经永远没有妈妈了，所以说、而且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这对我们全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情。
你是说你外婆去世就是在监视居住这段时间发生的？
对。
哦，那么在她去世之前她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身体一直很好，因为当时我妈妈和爸爸被监视的非常的严密，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就是说受到毫无人性的那一种迫害，外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而且她也爱莫能助，在那种环境下，她年龄又很大了，压力下，我想她可能承受不了，所以突然去世了。后来的时候，因为监视居住了几个月的时间，爸爸被降职降薪，妈妈也一直觉得这种日子难以忍受。然后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找到一个机会，他们就逃脱了。当时因为非常的仓促，所以没有携带任何的衣物啊、用品，或者是日用品啊，或者是那种也没有携带，没有任何钱，没带钱，什么都没有带。从此以后，他们就流离失所。
哦，你是说离开了他的这个家了？
对，因为那个已经不能叫做家了，那个家已经被别人占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还是在警察监视居住那个期间，你的父母离开家的？
对，对，他们逃出去。
那他们逃出去之后，流浪到？
对，那个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在当地他们是所谓的，因为没有转化，所以是非常是重点的对象，所以他们逃到了外地。在外地他们没有亲人，也没有，也许会有几个朋友，有的时候就住在外面，有的时候会找到好心的朋友会收留他们一下。因为在大陆的迫害法轮功的那个形式下，他搞的是那个株连和连坐。任何一个同情法轮功或者是帮助法轮功的人可能都会被受到迫害，甚至是旅馆他法律规定也好像不能够接受修炼法轮功的人去来居住。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想父母流离失所的日子是可能是非常困难，因为当时也正值冬天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爸爸他会找到一个机会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大约一两个月的时间告诉我说他们还安全，而且他告诉我说他们在外面还是在告诉别人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本身的遭遇和他们是修炼法轮功的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他们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认为知道这个真相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每当接到这样的一封信的时候，我就松一口气，就像那个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但是接到之后又开始担心，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子了。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那段时间我想又回复到那一种天天担心啊，毫无来源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那种日子。
父母在流浪在外的时候偶尔和你有通电话。
对。
那么后来是他流浪在外，后来怎么被抓到这个劳教所判刑的呢？
因为我爸爸的名字被当地的警察放上了悬赏的名单。我的家人有时候去警察局去问呢，他们就会说他还没有被抓到。有的时候我就从这个来知道说啊，父母可能还在外面安全。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非常长，大约有也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他们又被警察抓到了。 果然如此，就是他们同时一起住的，因为他们流落在外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碰到十几个一起的朋友，租了一间民房，很小的一间房间。那个朋友他找到一个机会告诉我家人，他说你父母已经很久没有来我们一起租的地方了，可能他已经被抓去了，所以我就才知道他们已经被抓到了。
那么后来就给判了这个三年的劳教，是吧？
对，他们被抓到以后还有大约很四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外地，我们也没有朋友，也不可以去问。那段时间我也是非常担心他们。然后在他们被抓之后四个月，我家里人接到一个通知，警察送来的，说因为你父母不想转化，不想写保证书，所以被判了三年劳教。
那么我请问一下哈，二位，这个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在北美的这个法轮功学院其他身上还有发生？
对，其实光有纽约就有五个类似的，整个美国的话大约有40位家里有亲属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大陆受到关押或其他各种形式的迫害。
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确实哈听到这个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这个迫害哈，我们觉得那离我们是相当的远，太远了，而且跟我们的这个海外是贴不到边的啊。那么今天呢，通过二位的这个讲述呢，我们知道这个镇压呢已经波及到了海外，而且波及到了海外的华人。你们比如说你们讲述哈，像您的先生在监狱，您的这个父母在监狱啊，被关起来，被判劳教，被判刑。那么我想我们观众呢最关心的呢还是说你们的亲人啊，这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您可以讲一讲您的父母他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呢？
我父母，我想知道我父母的我们的邻居或者是朋友都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善良热诚的人。我觉得有一个，我想一个很小的例子吧，就是说在八几年的时候，人民生活还比较贫穷，那时候所有的电器用完了，如果是出了毛病了都没有办法丢掉，都要修理一下。因为我爸爸他有那个，他修理电器非常精通，所以他就免费给所有人修，只要他认得的不认得的，是朋友的朋友啊还是亲戚的亲戚，都拿来给他修。所以我们家里经常就像开了电器修理铺一样，有的时候会有9台电视我都数的，过年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看，各种各样的朋友。修炼法轮功以后就更加是了，因为父母经常想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很多人知道，所以家里天天川流不息，都是很多好朋友。
那你的父母修炼法轮功前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蛮多，因为他们已经年龄已经很大了，一个是身体上的变化，这个是很容易看到的。修炼法轮功之后，我妈妈以前的那个慢性病啊非常严重，就是胃病，她经常会胃痛，而且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她又胃痛了，但是我看上去也没有办法帮忙，就心里很难过。后来之后我看到妈妈的照片里她一直在笑，看到爸爸也一直在笑，然后爸爸妈妈都跟我讲说他们都变得好年轻，心里也变得好快乐。
我想请问二位啊，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你们的亲人为什么宁可含冤狱中放弃那么优越的生活啊？尤其刚刚张双颖她的家庭呢是一个书香的门第，那么您的这个家庭也是啊一个比较有教养的这么一个家庭，您的先生
他们可以达到
人们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个境地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也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想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吧，就是人要有一个信仰。人之所以是一个高贵的人，他信仰真善人才是他人生的目的。否则的话，你的思想或你的来源或你的未来，难道不是每个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吗？如果是信仰一个真善人，追求真善人是有罪的话，有错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了。所以我虽然非常非常想念我的父母，但是我也一点也不后悔他们的选择。因为我想一个人有了正信，有了信仰，即使是深受何种形式的迫害，他也很难改变他的思想。如果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国家机器想让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思想，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您的黄女士，你有什么
我先生呢，其实他从中学开始就是一直在研究那个哲学神学，所以当时候他的心愿一直都是想去那个想去读神学，来就是完成他的心愿。后来他看了转法轮之后呢，他就觉得在转法轮那边已经找到了答案。其实他的答案也很简单，就是找到了真善人。
好，
所以你说要他放弃的是不可能，因为他从初中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现在终于找到了，你说你怎么会叫他放弃？他不会去放弃。
那张善友，我想请您问您一个问题呢。前面你在谈话中有谈到说，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这个镇压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一个人对于是非的判断和黑与白，你要有一个自己心中的判断。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毫无庸庸碌碌的过一生。当一件事情，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可以麻木不仁的，因为镇压真善人同时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没有感觉，那就说明你去附和了这个镇压，你去站到了镇压者的一边，那么你的良心，你的真知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理由来知道这个法轮功的真相。有一些人可能是受到很多污蔑的宣传，他们认为说法轮功可能是这样一回事那样一回事，所以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才会不顾个人的安危才去向人们讲明真相。知道真相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好，那么观众朋友，我们这二位呢，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中呢，其实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那么我想这样子好了，就这些有关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呢，还是请教一下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希望观众朋友别走开，等一下回来。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呢，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帮助，而且有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请教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 David Lee 律师。 David Lee 呢，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开业律师，他是从大陆考入美国佛罗里达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并且获得美国佛罗里达州开业律师行业执照。他呢，已经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呢，有十几年了。
李律师您好，我这边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是刚从澳门来不久的黄红坚女士，她的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国大陆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她判处十年徒刑。
那么据黄女士讲呢，她的这个消息来源呢是来自于她先生的律师，也就是说呢，这个开庭呢是没有律师出席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她的亲人以及黄红坚女士呢还没有收到这个判决书，那么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法律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政治犯，那往往在中国的大陆的这些法典上，它的定义呢，反党分子和反社会分子，那么在西方呢，就称这个三种人作为这个政治犯。那在政治犯呢，大陆很少有公开的审判，往往都是秘密的这个审判，往往也没有什么审判，直接就宣判，而且他根本就要经过法律的过程，公安局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对这些犯人给一个判决书，往往这样判决呢都待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他这个审判呢是没有律师辩护律师出庭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问题就是 大陆它并没有一个真正辩护的机制，虽然它有现在律师了，但是政治犯、刑事犯罪了，基本上不给这个被告呢，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说呢，他没有律师，一个是他请不起律师，再一个呢，他其实政府也会剥夺这种律师的权利。像据我所知，这个在镇压这个反光的修炼者的这方面，不允许任何律师代理。如果律师要是胆敢代理的话呢，这个连这个律师都要培养。
您是说在中国大陆律师是不可以为法轮功辩护的，如果律师为法轮功辩护，连律师也要失去他的职业是吗？
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黄红杰女士呢，她没有接到这个判决书。
她没有接到这种判决书呢，我想她这个律师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不管是她怎么知道被秘密判刑十年的那个时候，没有判决书也要向这个业界呢呼吁，来这个增加这个国际法的压力，能够迫使政府能够释放他，再一个呢能够负这些秘密审判的这个过程。
哦，您是说可以争取国际社会的一种压力？
对，这个劳改制度和这个劳教制度在世界上是臭名昭著的。
嗯，
而这个劳改制度它是这个从这个大林的时候呢开始的。
像这样的事情在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吗？这种秘密背叛的这种形式？
秘密审判先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无论在光大命前和光大命之后，对待这种犯的审判没有任何这个宣判过程，很多年以后才通知家。这样的情况是一个铁的事实。
那您说这是在中国是吧？
对，
秘密判刑这样的事情在欧美国家，在其他社会自由的国家社会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对的，至少是在这个民主体制的国家，那么它是有这种法律体系的国家，它不太可能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像北朝鲜和中国吧，秘密审判或者是中文呢，它就是叫这个代审法庭。实际上，这种法庭呢，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宣判了。这种审判呢也都是过一过形式，所以它是一种这个非常简单的简便的这么一种判别方式，这个判定一个案子的方式。另外呢，有一些像重大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犯呢，因为它这个内容本身它就是为了镇压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啦，对这个社会呢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的人士，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要公开的去审判，谁都可以听去，那么他无形中就要给这个被告呢一个申诉他的这个人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往往这种情况下呢，他都是秘密审判或者根本就没有审判。
中
国大陆可以说任何案子都可以不经过审判就可以判决。
那就说这种秘密审判只有在比较专制比较独裁的国家有这样的审判是吧？
对，因为他这种审判就是为了对付这个反对他的统治的人，并不是对付这个真正的刑事犯和这些经济犯。
那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李律师哈。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劳教制度，这个怎么解释呢？因为今天的另外一位张双颖呢，他的妈妈和他的父亲呢是在中国大陆被判处了3年的这个劳教，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刚刚他们在讲，仅在纽约就有好几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呢遭到了劳教。你比如说还有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的袁峰呢，他的妈妈呢也是被判处了这个2年半的劳教哈。那这个劳教制度在这个法律上怎么解释呢？
哦，这是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上面呢，在那个刑法上呢，它是明文的规定，这个公安系统和这个司法部，甚至这个解放军的系统进入这个 Gulag 以后呢，那它就可以随便使用任何这个刑法，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司法体系里边，也就是说监狱的这个体制里边，那么它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刑法和司法的这些过程呢来适用于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他就可以随意的去这个酷刑来折磨这些所谓的政治犯。那这个 Gulag 在苏联呢，在苏联这个政体解体以后呢，那么他这个系统也就不再存在了。可是中国呢现在还是继续沿用，不但沿用，而且有这个加强这个劳教和劳改的这个体系的这样的迹象。
比
如说最近在这个迫害这个宗教人士了，包括法轮功了，所以呢他这个劳教系统呢是一个他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因为他可以把一个人随意的就定罪。
那好，李律师，那么以您呢这个是法律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哈，您怎么看待这个劳教制度呢？
劳教制度可以说是对这个一个国家的对这个司法系统的这么一个耻辱。现在只有中国和这个北朝鲜有，连古巴都没有了。它只存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共产党了。我们 治下的国家，他就是为了维持他的这个独裁统治，那么对所有意见分子、意见人士呢，他就要使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监禁。
好，吕律师，谢谢您啊，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谢谢您。
好嘞，好，再见。
再见。怎么样？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您的家人讲的？
就是希望就是我妈妈可以看到我在这里。
好
啊，希望就是我先生就是能知道我，能最好就能知道我在这里。
我想说，爸爸妈妈，我非常想念你们，想念你们，就像我日常生活一样，都形成了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想起你们，穿的衣服够不够啊？现在这么冻的天，想你们，心里会不会快乐一点？脸上笑容会不会多一点？我一想到你们是。那么大那么年迈了，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做那么长时间的苦工，还是那么好的人，心里就很难过。所以在这边多么美丽的景色，在我眼里都像黑白胶片一样。不论是春花秋月啊，还是夏和冬雪，在我眼里都像冬天一样。所以我在此也想呼吁有善良有善心的人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家庭早日团圆，同时呢也帮助像我这样类似的千千万万破裂的家庭早日团圆，让我们生命中的春天呢早一点来到。
好，
我的朋友他叫王淑燕，他在北京航天部工作，他也先后几次被抓，被判处了3年的劳教。还有我纽约的朋友张立新，他的姐姐叫张立新，他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工作，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关押，在狱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在此我也帮助他们一起呼吁，希望大家对他们伸以援手，援助他们。
我挂念我的爸爸，我挂念我的妹妹，希望叔叔阿姨救救我的爸爸。
好，
我希望我爸爸早就出来。
好，观众朋友已经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已经听到了孩子的呼唤。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妈妈有跟我谈到说，这个小孩子他是相当的懂事啊，在他自己玩的时候呢，经常在念叨着爸爸爸爸我想你啊，妹妹啊妹妹你快来。那么我想这样的事情呢，对一个幼小的心灵的伤害那是相当的深。谁无父母兄弟，谁无妻子儿女，谁又能保证一生中无病无让呢？那么今天的这两个家庭呢，他们正在饱受着人间的骨肉分离的慢慢的煎熬，而且这两位女性她们是相当坚强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他们谈到啊，在这个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他们有谈到他的家庭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哭的是泣不成声，可是在观众的面前他们表现的是相当的坚强。他们说只是想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希望在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个人伦的悲剧呢能够快快的结束，希望呢人们能够用更多的善心来关怀，让更多的无辜的人能够早日的寻回他们的幸福。那么我想呢，你们的亲人已经听到了你们的呼声。我这里呢想打一个比方，你比如说啊，这个冬天的寒夜的冷风呢，它会侵人的骨髓啊，你会觉得寒夜的这个春天的消息离你是相当的遥远。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小草长出来了，叶子绿了，寒冷的冬天呢早就不复存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里，感谢二位的光临。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